用讨论的方式去决定你们要使用的时间、时段，还有哪一些东西。对，在使用的时候，哎，你可以问孩子，你今天想看哪些影片？对，你们一起决定，这样子家长也是可以做第一层的筛选。如果他想要看抖音，然后那个抖音很奇怪，那家长可能就问你为什么要看这个啊？对，这样子去慢慢的引导他，也让孩子有一定的自主权，就是说，哦，妈妈先让我选择咯，但我们讨论后不适合。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接下来其实也会很想要问问，就是有特教背景的花花老师，就是像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孩子们因为很早就透过一些数位去理解，例如说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养成游戏啊，或者是像刚刚说的可能会有透过 YouTube 去看很多影片，然后去理解，例如说可能是性知识啊，然后一些性教育、性观念等等，或者是很多关系上面的一些建立等等。那到底在于特殊生来说，他们这么早去接触数位的这个工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个特教老师的一个背景跟经历跟身份来说，就是到底特教生他们在遇到这个数位工具在那么早使用状况之下是好的吗？是毒药吗？还是它其实是铁补药呢？
我觉得这其实是要看就是小朋友的能力，还有就是家长能够给予协助的程度啦。因为像有的小朋友可能能力比较不好一点，那他当然自己在看影片的时候自己就滑滑滑，但我有好多小朋友喜欢看那种枪战的影片啊，就是我常看，就是
绝地求生，
对对对
对
对，
最近
不然就是上课就只在跟我重复抖音的一些歌啊，或是画，对，可是
黑桃 A 嘛，
对对，就像有一次我上课上一上，就是有一个自闭症的小朋友突然，因为我好像生气，我在念他。他突然指着我跟我说：“老师，你这个二百五，就是他没有去
那个抖音的抖音的话，
他没有，对对对，就他没有去思考说他学看到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可以用在什么情境，甚至是不适合他学的。那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家长其实有时候一忙就是手机就是丢给小朋友，就是我也没有要管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只要不要吵我。”就安静的坐在那里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3C 啊，不管是特生还是普生来说，其实都是看我们能够给予他们多少陪伴跟协助来决定就是他们使用的程度这样子。因为说其实优点也很多啊，像其实多媒体教材在我们特教来说，其实因为市售的教材啊，或者是像我自己在资源班，我的个案可能在普班上课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跟着大团体的进度去走，因为大家可能老师已经走到最前面了，我的小孩还在个案还在最后面，还在慢慢追，那有时候其实距离差太远，他听不懂他就放弃了。对，那其实多媒体教材就可以做到，就是我可以依照我自己的进度去调整，就是我可以随时复习预习，就像我可以打别人的广告嘛？
可以，可以，可以啊！
三角老师可以的话，我就可以。
没有吗？我们当然是希望，对，可以，可以。
还是有，就是先这个，就是像我常就是用军医教育平台的，就是程式，就是小朋友可以就是自己去看，因为他有一些影片，就是事前的影片，然后之后还有活游戏啊、测验，就是小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进。完全跟上，我们可以慢慢追，可是就是我们的基础一定要打稳，就是对对对，就是可是也是要依照我们的能力啦，有的小朋友可能真的就目标我们就不会放在这一块，可是如果你可以学，我们当然还是鼓励你，就是我们依照自己的速度我们慢慢去追就好了这样子。那像是好，我打一下广告
没关系
就像我们自由园就是有就是一个部署队就导弹这个游戏，不知道地球妈妈玩过吗？就是对对，就是那个
阿腾说的那个，
对对对，南瓜的那个，对对对，就是其实我很多个案，因为我自己带的个案几乎都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其实进到学校之后，第一个单元就是20以内的数， 他们其实都唱数唱得很好，可是他们在数量配对概念其实非常非常的弱。
嗯，
对，就是我知道一组到二十怎么数，我甚至还可以倒着数回来，可是我不知道一个是什么，两个是什么
数量。对
，那
真的是这样，
真的就是。然后我因为我之前自己上课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每一节课。我就一直画，一直贴，一直拿，就是积木啊、花片啊，然后可能因为我又有那种自闭症特质的小朋友，我稍微一点点排歪，他就不开心，我就要再把
整齐，
一定要整齐。
对，就是我整节，对我整节课就要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事情。
嗯，
对，那当然之后事后会调整他，就是面对这种不完美的事情要接受啦。可是那我们一开始在建立概念的时候，我还是会希望就是我们一个目标一个目标来。当在学习就是数量概念的时候，我就有搭配，后来就有搭配这个游戏。那能力好的小朋友，我们可以之后就是配合比较难的模式，就是有随机的糖果啊，然后因为那个又有一些听觉记忆的测就是测试啦，就是小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难度去选择关卡。我觉得其实多媒体教材不见得是好，也不见得是不好，主要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工具，主要就是看我们怎么运用而已。
嗯，的确是。三角老师有补充的吗？
补充的部分，就我觉得就像花花老师说的，确实因为多媒体工具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那其实观点在于就是你是怎么用的，你直接丢下去那就是毒药不好，你又引导他那就是好了。就是这样，对。所以的话就像花花老师说的，多媒体教材的话就是一个工具，那老师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其实也不用排斥孩子用3C一定是不好的，没有，因为现在3C网络上不管是我们的自由园教材还是刚才花老师说的军医，其实现在的话越来越多教育团队也开始往数位化的方向前进，像是包地球妈应该有听过深深用平板嘛，那个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教育团队，深深有平板嘛。对，所以其实现在大环境的话整个教育的环境就真的已经开始朝向数位化，可能十二十年以后孩子拿不到书了哦，没有书本哦，全部都是平板哦，也说不准嘛。对，所以的话我只是觉得家长的话可以开始慢慢的去接受孩子使用3C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不是坏的也不一定是好的，家长要怎么去引导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要补充一下是，因为最近 Elton 是一年级要升二年级嘛，所以老师就有先告诉我们说，要先让他练习九九乘法表咯。
九九乘法。
然后我们想说，哇塞，怎么办？因为你直接念给他听，他一定没有兴趣嘛。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特教的那个家长们就在讨论，就在群组里面讨论说，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用什么方式？然后就有些前辈家长就讲说，哦，我跟你说，有哪一些 YouTube 的影片歌曲，你就让他轮播，让他听，听到他背起来为止。
要听
我说，哦，这是个好方法。对，所以像我觉得数位工具在这个部分上面，它就有很大的助力，是让孩子可以提早预习做一些练习，尤其在对于发展比较迟缓的一个孩子来说，他可能透过事先的练习，然后再加上后续老师正式上课的时候，他会有熟悉度。他会比较知道说，诶，这我听过，这我大概知道，他在后续学习就会比较快。那甚至我们那时候在放暑假之前，我们最后一次 IEP 跟特教老师开会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妈妈，你不要害怕让他看电视，尽量让他看。他就说很多卡通有很多的社交技巧，甚至是很多的对话，很多的知识都是在卡通上面，他可以透过这个卡通来去让他去学习到很多的技能，很多的一些技巧，很多的一些对话，很多的模组。他就说你不要担心，就是不给他看，你就是给他看就对，给他看好看满这样。然后因为老师这句话，我们就觉得蛮放心，就给他看看卡通。但我们一定就是像老师说的，我们一定陪伴，对，我们一定陪伴，坐在旁边跟他一起看，然后跟他解释说，诶，为什么他讲这句话。例如卡通有时候一定会讲一些，啊，你真的是很过分欸，或者是，欸，你这样弄到我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说你是笨蛋啊什么，偶尔还是会讲到，这很难免。但我们这时候就会引导他说，欸，你看他为什么讲这句话，是不是因为他生气？但是你生气的时候讲这句话，你觉得是好听的吗？你觉得别人这样跟你讲你会开心吗？就透过这个方式，在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家长不是没事做，是真的要在旁边看，然后要去理解说他那个剧情他在走向是什么，然后他说的这句话会不会造成他后面的 的误用，所以一定要再做一些情境上的加强跟情境上的一个、就反复的练习、跟告诉他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让他有一个另外一个模组是知道说，哦，原来卡通上讲这句话是因为他生气，但是我生气讲这句话是不对的，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我自己不喜欢，那我就不要用在别人身上。对，就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在看电视的过程当中，也是要陪伴孩子去了解跟去认识跟加强这个部分的一个技能，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而不是哎、电视开着你去看电视哦，妈妈我去旁边追剧哦。
真的，
我就这样还是不要啦，就是有时候如果你觉得说好像陪伴孩子看电视很无聊，那你就去挑一部连你自己都有兴趣的卡通，那你们就可以一起看嘛。例如说像现在迪士尼有很多的电影啊，然后像是皮克斯也做了很多的电影啊，像是什么可可夜总会啊，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像是美人鱼啊等等的，有像有那么多资源，有那么多串流平台，串流的云平台，其实你都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去看一部电影，然后一起去看一些卡通，像我们家的 Elton 是喜欢看，以前是喜欢看阿奇幼幼园，那就是在特幼的时候很喜欢看，然后现在他就开始喜欢看，例如说像是最近很红的，像是布利啊，妙妙犬布利。那我们就发现，欸，其实这些卡通他们有放了很多，就是西方文化之下，在于家庭凝结这一块，以及他们在社交上面的一个应对方式，他们有用了很多的方式，把它套用在卡通里面，所以我们在陪伴孩子看的过程当中也其实在中间有学到很多，就是西方的家长如何去教养他们的孩子，让他们有自信，然后面对错误的时候他们是勇于尝试，勇于去改善，勇于去改进，甚至是会愿意说对不起，愿意去正视自己的错误。可是在东方家长这一块就是做的比较少，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羞愧于说出对不起三个字，比较羞愧于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所以就是在这个西方的卡通上面，其实我们家长可以学到很多，然后也借此可以去把这些文化的元素，这些比较好的一个教育的方针放在我们自己的家庭上面，所以看卡通真的是件好事。推广一下数位也是有好东西。
而且我觉得那个因为这样会不会打击电视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因为现在我觉得如果家长真的没有时间可以整个从头陪伴到尾，那你让孩子在看卡通的时候你就不用用电视，你就用 YouTube 的部分，因为 YouTube 它有提供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功能的话它可以按照你的时间调去调整你要的讲解嘛，在第二个功能部分它会有一些字幕的功能，
对，
最多的话可以换成英文嘛，所以如果孩子对英文也是有兴趣，因为现在很强调双语教育嘛，所以可以打开英文的字幕开，那第三个我觉得不错的功能是在于 YouTube 它具有浏览记录，所以的话你可以让这个时间你让他看五部卡通，太多，两部卡通看完了以后等你有空了以后你再回来用浏览记录，然后呢开始跟他说你今天觉得这个影片啊哪一个段落最喜欢，你就直接调过去，因为这样子他画面停下来，你还可以看到当下这个画面角色之间的关系，还有他的对话，为什么他会这句话会说这个，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他现在做了什么事情，用停止的方式会比用电视这种一直播下去还来得更加的了解。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可以让他看下面的留言，对，当然是好的留言啊，对，留言，对，这边的话可能是，上一集可能没有讲到，对，等一下我们这一集可能听讲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其实现在在使用3C产品的话，除了要家长要当守门员去过入第一层第一个资讯以外，其实留言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会滑下去，不管你在看抖音还是看那个短影片还是看 YouTube， 孩子一定会想要滑下去滑那些留言，那些留言有好有坏，有些是真的可以去学习一些东西的，对，但是有一些真的要去跟他解释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在家长在选用资源的部分，不管是在选什么卡通的部分，您除了家长除了要去过目资源是不是合理以外，就是这个资源有没有奇怪的东西，那其有可以留言处也稍微看一下，会不会留言处一直在谩骂之类的，那可能这个就是换一下，对，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家长注意的，
就是不要把小孩培养成酸民啦。
对对对，
很重要欸，
而且
好好说话很难欸，
真的真的，而且现在那个网军又很多啊，又快选举了，所以下面就一堆东西，找
一大堆互相攻击啊，
一下戳
左翼右翼啊，
真的一下出事情就开始骂下去这样子，所以家长的话我觉得现在家长比较累一点，就是因为家长除了要陪伴孩子正在观看的数位资源，你也要跟他一起看资源以外的评论，对，因为那些评论有好有坏，有些是真的可以学到东西，有些要删减。 对，
比如说他可以从好的评论上面知道说我要如何称赞别人，
没错没错，就是可以看到别人
是
如何称赞，
就是哪一些形容词，然后是哪一些语句，你看来会觉得说哦，就是你在鼓励对方，然后让对方觉得说你做得很好。那有一些谩骂什么，那你这人很烂什么之类的，我们要跟孩子们说，你觉得这样子他们做法是对的吗？如果你今天是做影片的这个人，你看到这些字，你有什么感想？
没错，
你会觉得很生气或是很难过。那如果你自己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感觉，那是不是我们减少用这种方式来去对待别人，然后或者是减少用这些语词来去攻击别人？我们也许可以好好的说话，好好的沟通，那就是不要造成那么大的纷争跟争论，因为毕竟纷争争论过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有点像二元对立这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孩子们就会很缺乏思辨能力，他就只会选边站。我就哦，我喜欢这边，我站这边；我不喜欢这边，我就站这边。这样，对，我觉得还是思辨能力很重要。这也是我在我孩子的那个治疗师上面学习到很多，因为在早疗这一块，我们从大概 Elton 一岁九个月开始上早疗到现在，
很
不间断。对，所以我一路就是跟着治疗师这样学习，然后后面跟特教老师这样学习。其实我发现特生他们很多都有自己的思辨能力，但是家长就会觉得你不行，所以我直接教你。但其实我们很常忽略掉说他们其实也会思考，那思考是协助他们可以让他们更清楚说他要如何下决定，或是他要如何去未来他可以怎么样去做选择，这真的很重要。甚至是不是特生有这样的需求，而是一般生他们现在也很多都是家长帮你决定好，然后你就是做我选择的就好。到现在高中大学生你问他你读什么科系，欸，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妈就叫我读这个科系啊，她就说以后有钱赚啊，以后有前途啊。啊你喜欢吗？欸，也还好欸，我现在读也觉得还好。就是那你以后做什么我不知道欸，可能就这个毕业之后再看看吧，或者是以后去我爸公司工作啊之类的。就是会变成他们没有思辨能力，然后变成是他们很快就是接受别人给我的一些选择，然后我就直接做了，然后我也没有去想说我喜不喜欢，我适不适合，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重要。对，
那其实就像地球妈妈刚刚讲到的，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先帮他做决定嘛，因为你们可能会经过你们的经验，然后帮他去先去决定好道路。那这也可能就是造成现在为什么3C产品年龄层越来越下降的原因，因为孩子在使用3C产品的时候，在那段时间他就是有主导权，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可以在那段时间一直去滑他喜欢的东西。对，所以这边的话其实也是跟各位听众还有那个家长说，就是孩子只要我觉得只要上中班大班，就是只要基础能力已经足够了，接下来要使用3C产品，我们一起跟孩子决定要什么时候。对，一定要一起讨论。对，因为你越早让跟他做讨论，他就越早去养成他使用的习惯，而不是每次都是爸爸妈妈说啊我今天只能玩一小时。你可以跟他讨论要玩久一点也是可以的。对，因为其实使用3C产品有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那其实根据我们之前应用的经验，再加上美国儿科医学会的建议，2.5 岁开始就可以使用嘛。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 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那其实因为现在时代的不同，三 C 的年龄层真的越来越小，再加上现在三 C 产品越来越普及了，所以之前大家可能听到一天一小时啊，30分钟休息10分钟，那其实比较像是旧世代的概念。对，现在的话比较偏向反而是要怎么样去做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所以的话这边的话就是一律可以跟各位家长建议，就是你跟孩子讨论他要用多久，为什么要这样子。如果他说我要用3小时，那当然就问他你可以用那么久这样子。对，用讨论的方式去决定你们要使用的时间时段还有哪一些东西。对，就是在使用的时候，欸，你可以问孩子你今天想看哪些影片，对，你们一起决定，这样子家长也是可以做第一层的筛选。如果他想要看抖音，然后那个抖音很奇怪，那家长可能就问你为什么要看这个啊。对，这样子去慢慢的引导他，也让孩子有一定的自主权，就是说哦，妈妈先让我选择咯，但我们讨论后不适合。对，所以这边的话还是回到我们一直在强调的，3C产品是毒药还是良药，取决于家长的引导还是陪伴。
有时候齁，我们已经跟他讲好了，就是你就只能看一个小时，可是一个小时过了他赖皮怎么办，就是他说不要我还要看，然后就是暴走了，然后怎么办。这真的是很多家长遇到的问题。
对，这边的话其实不管是在使用3C产品还是带孩子去很好玩的地方，对，应该是说孩子玩到兴头上，然后人马上就停下来，那如果是我会觉得不开心。所以我觉得在使用3C产品的时候，你在一开始使用的时候，你同时就要先跟孩子讨论结束的时间点。对，那这个结束的时间点不是说你用了30分钟，然后我30分钟到了，好，停下来，完全没有缓冲期，这样子是不太好的。对，就像我现在睡到一半，突然把我叫醒，那我心情一定很差。对，所以的话，在我们已经决定了使用结束的时间，像8点要结束，那这边的话，就希望家长可以在前15分钟、前10分钟、前5分钟这三个时间点，可以去做一些提醒。那提醒的部分也不用我们用说的，因为用说的，孩子只是接收到听的，我就说好。这样子啊，其实我可以说我刚没听到哦。这样子，我们用、
哦、对，
很常都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用更轻松的方式，我们直接用3C产品硬体本身去做到这件事就好。因为不管是在像是在使用手机或者是在用电脑，他们内建
平板
都一样，他们内建都一定会有闹钟的功能。那假设你今天是用到8点嘛，那我就7点45、7点50、7点55都设一个闹钟，因为如果你闹钟响了，它会出现一个画面，你要按下停止，它才不会响。那这样对，所以你这边就跟孩子说，哎，你等一下，7点45、7点50、7点55，你然后呢8点会有个，所以会按4次，你按4次按钮以后就要停下来，一定按得到，不可能不按。所以孩子会透过实际的行动，就没有任何理由说了。对，因为他如果不按你，他也玩不下去。对，因为画面就一直在响，对，他一定想把它按掉，这样子。所以这个是
用、哦、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视觉提醒？
对，也是一个视觉加听觉提醒的部分。对、
哦、
那如果要更强烈一点的部分，当然可以搭配那个计时器，那个可以设定计时器。对、嗯、就是、
哦、
对，就是
花花老师拿那种，
对，花花老师那个计时器。
厨房用计时器。
对，厨房用计时器嘛。我们就让一样，重点就是不要马上跟，不要当下就跟他说不要玩了，要有缓冲时间、嗯、对，所以你可以透过计时器或者是3C产品本身的闹钟、嗯、让孩子用听的以外也动手去做，那这样子他就没有任何理由说没有的、嗯、对。然后呢在使用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去做一些那个奖励制度，就是我们说的代币制度嘛。对，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去养成孩子有一种储蓄、嗯、储蓄的习惯。对，
理财概念、
理财规划的习惯。对，
蛮好的。
因为特殊儿童蛮仰赖视觉化提示嘛。
对，
所以我们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7天，我们可能画7个格子。对，然后呢每个格子可以先讨论今天要玩多久的时间。对，然后呢让孩子自己写、嗯、不要家长写，因为你写他只是用看的。对，我们都希望就是让特殊儿童可以亲手做，因为他亲手做，用整个身体去得到一个记忆，让孩子在上面写他玩了多久、哦、对。然后呢、嗯、如果他学校表现好，当然可以增加。对，如果他有提，那我觉得家长就适当的给他。对，因为这是合理的嘛，我们做努力做什么事，可能今天参加完运动会，我妈妈可以玩久一点嘛，当然可以啊。但相反的，有奖就会有罚。对，如果今天学校老师说孩子上课都不太专心，太想睡觉，那我们就要给他适度的负增强的部分，可能游戏时间会变少，但是孩子家长在给负增强的时候，一定要说原因，不能说好你今天扣时间，那他一定先哭出来这样子，一定要先说为什么会扣这样子，因为有赏就会有罚，也让孩子可能会为了想多玩一点去表现好、
哦、
这个是可以的。对， 然后呢，就像刚才地球妈妈说的，如果他超时了，那这边就很好用嘛。你超时几分钟，隔天就扣几分钟。嗯、但不能这样子讲哦，因为他这样子讲，就说好，那我就把隔天，我把隔天份玩回来这样子。你跟他说超时五分钟，隔天就不要玩了。对，所以
其实他们都超聪明的。
对，所以我才说现在小朋友除了观念越来越成熟，他们的知识其实对他们的发展其实已经比二三十年前还快了。对，所以的话，我们在给予我们在订立规则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想一下孩子会怎么加钻漏洞。对，我们就把那个漏洞给删起来。
法律漏洞。
对对，这样子。对，因为现在孩子真的超会钻漏洞的。对，他很聪明。对，他表示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好的。对，所以家长这一段可能需要再辛苦一点，就是想象，孩子会怎么钻漏洞。像刚才说的，超时，那我直接把隔天玩完就好啦。对，那你要说如果超时五分钟，那我后这礼拜都不要玩了。对，所以该、所以这个就回到刚才说的，那又如何让孩子可以比较可以停下来。对，就是停下来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有缓冲时间。对，那这个缓冲时间不要只是用停的、让孩子动手做，不管是利用3C 产品的闹钟功能，还是使用外部的计时器，让孩子直接去点，让他知道时间会比较好。
我的话，我还会就是希望，就是一定要呼吁家长，就是原则要踩好啊。
啊，这个很重要。
哎，这好难哦，这好难哦。
这专业人员也不是很难的。
对，好多家长就是小孩一哭，就是好了，
都给你了，尤其阿公阿嬷。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好好啦，你好医啦，都好医啦。
就是我好多妈妈也都在跟我抱怨说，就是公公婆婆啊，就是都这样啊，没有办法。
真的。
可是就是小朋友只要一天得逞了，他就会继续无止境的下去，而且他会，我常常看到小朋友在学校也会，就他会故意一点一点的去踩老师的底线，
而且
都会用那种很狡猾的表情看着你，就是他明明就知道他就在等老师叫你。我有时候都会故意不讲话，然后因为我有时候会，我会故意去惹怒学生啦，我想要看他就是情绪反应的时候他的一些会有的行为。对，我会故意去惹怒他，所以可能我前第一天不说话，第二天不说话，到第三天我突然跟他说你在做什么，他就会意识到其实这个世界的规则并不会像他可能自闭症特质背的永远都是这一套，他是会有变化的，因为我今天面对的人啊情境不同，他的给我的回应就不一样，就是也是会就是中间的这个差别啦，那就是家长在使用3C 的时候，原则一定要把握好啊！
真的，
加油！
对，这边的话、就是，
先把公公婆婆请出去，
先
或者
看不到，
或者是最快的就是孩子要用的那个3C 产品，就设密码，密码之后爸爸妈妈知道，这样子，这是有点硬的方式。对，那这边其实也
手机就被锁死了。
对，就是这样。对，那这边其实也呼吁到一点的话，就是家长在给孩子使用3C 产品的话，会如果资源可以的话，会希望就是不管是系统重置过还是你是重新买的，对，就是准备一台干净的手机。那个手机的话，3C 产品或者是对那个3C 产品就是专门给孩子用的，对，因为孩子在用的时候，应该阿腾也会遇到，会有时候会广告嘛，对不对？
就演算法嘛。
啊，对对，那演算法我们没办法解决的，对啊，广告出来我一定会点嘛，对，所以的话，这边的话就是呼吁的话，准备一台孩子专属的3C 产品，因为他那是他专属的，那他一定会更加爱护他，也可以去养成孩子去保护他，然后不要乱点其他的连结。对，这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家长应该有自身的经验，就是还手机拿过去，然后回来黑了，怎么回事？这样
黑屏了，
对，黑屏了，就是中毒了，或者是发现他怎么信用卡被刷了十几万，怎么回事？这样子，对，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是有上过新闻的，对，大家可以查社会事件，就查那个孩子乱用手机盗刷这样子，应该就跳出一整排。对，所以这边的话也是呼吁的话，各位家长还有听众的话，就是准备一台孩子专属的3C 产品，让他这台就专属他使用，不但可以让他养成不会乱点奇怪连结的习惯，因为你点了手机3C 坏掉了，那你就不能玩了，那孩子一定会哭。对，那另一方面的话，也是避免孩子可以去乱点其他东西造成的风险。对，
了解，看来就是还是势必要准备一台他们专属的。那如果说可能有一些旧有的手机或平板汰换下来的，是可以的吗？
是可以的，对，其实那个方法的话是最完美的。那当然目前的话大家应该都是把 手机或平板直接给孩子用，这个是 OK 的。对，那如果要避免孩子乱点到其他的东西，或者是在玩的时候玩其他我们没有预想到的，那最快的方法就是把网络给关掉。那在使用前的话，就先把他需要看的影片啊、App 的小游戏啊，都先下载下来。然后呢，给他玩的时候把网络关掉。很孩子很聪明哦，你关掉他自己开，所以把 WiFi 拔了，这样把 WiFi 拔掉，把 WiFi 藏起来都可以。你要开飞行模式也可以。对，孩子真的很聪明，因为我其实有发现。看过不少孩子的话，他都有跟我分享。那哎呀，那个妈妈都以为我不会开网络哦，那我直接点下去这样子，真的都很聪明。对，所以的话，这边建议的话，如果要用这个方法，那最快的方式就是把家里的 WiFi 机给拔了。对，不要去拔后面的插头，去拔那个接在那机器的，因为那个孩子比较难插，那个插头太好插了。对，不要对拔那个就好。对，因为孩子也不知道插哪个洞，拔那个就可以了。
对，那可能会可能如果乱掉弄坏怎么办？
那可能就要把那机器藏起来啊。如果有拥抱习惯的，先把它藏起来。好了，对。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就是像 Elton， 他虽然就虽然说我们知道他是特殊生，然后他可能智力发展没这么好，可是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他们很会自己去尝试。
真的，因为
很会讲，他们不会告诉你，然后他也不会说我弄坏什么东西，不会，他们是直接自己去乱弄一通，然后真的坏掉，都是你最后才发现说，这怎么会这样？然后后来你再问他说，你刚是有碰那个东西，但他没有很诚实说，对我有弄，就觉得怎么那么可爱，但你又气又没办法生气，因为他也很诚实啊。
对，他诚实说了，那我们当然说好这样子。
好，那我知道，以后可不要这样嘛。
机器就坏掉了。
你要先跟爸爸妈妈讲嘛，是不是？
真的，
我们绝对不会骂你的。
或者还有个方法就是。使用前先把 WiFi 的密码改掉，那就算孩子在点 WiFi 了，他也不知道密码，对，他也不可能去问爸爸妈妈。
对，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因为我们要每次都要记一组新的密码，
对对，
年纪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写在纸上，对，我们透过这些纸的方式，所以其实很多方式是可以去转换的，对。
了解。那其实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基本上我们会知道说现在在特教上或者是在早疗上，其实很多都数位化了嘛，尤其其实在 Elton 他们在一年级的一个学校的就是说课本上面，或者是他们教材上面，通常也会有一些什么扫 QR code 听故事啊，或者是扫 QR code 看一段那个故事的影片啊，甚至是说在那个在学校，我有看到老师是用大荧幕来去教孩子们，例如说这一课里面他会用到哪一些元素，然后会有哪一些的剧情，他们都会先让孩子们先看过。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大家去从里面去发现，会知道说，其实现在很多教育真的都已经数位化，甚至是在之前疫情的三年，都已经是线上在上
课。线上课程，对。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再去排斥数位，其实有一点好笑，因为其实未来社会所有都 AI 化，所有都数位化了。那如果你还一直不让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反而会造成他们有一个数位落差。就会有一个 gap 在，那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那相对于对我来讲，就是因为 Elton 他是就是比较他的状况是比较特殊的。那像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弟弟嘛，弟弟是健康手足，所以他在智能在发展上面都是跟一般孩子是一样。所以我们有发现很明显的一个差距是，当我们有去跟孩子们好好去沟通说一个数位工具怎么去使用的时候，无论是一般生或是特殊生，他们会理解规则，他们也会清楚说我要怎么使用。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工具是可以让他们对于学习上面是有很强的一个正增强，就是他们会透过这个工具，然后会有很大的一个学习动机跟学习欲望，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受用的部分。那当然就像刚刚我们三角老师说的，如果你只是把东西工具丢给他，让他尽情的去浏览一些你不想要让他浏览的东西，那就可能会变成我们刚说的毒药嘛，是不是？那其实也会很想要透过老师的一个视角来告诉我们家长说，老师在使用这些数位教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或是说有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我自己的话，通常我会使用数位教材，就是一开始像引起动机，就是我们课程一开始就是先让小朋友整个注意力都放在上面。以前在没有电子白板啊这些投影幕的时候，通常都要自己演，那个演的就很尴尬。
好辛苦，老师要升到话剧社。
小朋友也不见得看得懂你在演什么，就是他只是觉得老师不知道在忙什么。可是就是当我们投影幕一出来啊，小朋友马上那个注意力就过去了，而且他可以自己观察 就是观察完之后再跟老师讨论，就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除此之外，我还会用在最后的增强，因为中间可能就我上课，那最后我可以用就是多媒体教材去让小朋友就是自己练习，就是他可以自己操作的游戏。那当然我也有遇过家长，就是我把游戏啊，就是网站，就是给家长，家长跟我说，我的小孩啊在家都不做，他就只听你的。他就只听老师的，我小孩在家就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这个样子。对对对，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学校，因为其实我听到这种状况啊，我其实就是会希望我自己的 IEP 目，就是帮小朋友拟定 IEP 目标的时候，我就会再多去增加说，就是小朋友在内化到不同情境上的这个技能，其实也是对我们对老师来说是一种。修正啦，其实我们就是要修正自己的教学方式，因为家长这个状况其实应该蛮常见的，就是老师
很常见，
小朋友只怕老师，老师说什么都好，
对，没错，
对，
我也跟特教老师抱怨过、哦，上次 IEP 时候我就抱怨了，老师我听你的、欸，哎，每次只要说王老，我要跟王老师说，不要，你不要跟王老师说，整个想说，哎、欸，啊，为什么我跟你讲都不听我的，连班导都有这种反应哦，
通常没有什么用，
对，
因为其实就是有。有时候家长，我不知道，就是像我自己遇到的家长，他们都是会心软了。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有时候小朋友一哭，或者是真的受不了，因为像我的个案，有时候一哭就是一整个早上，我就让他哭一个早上，我就让他就坐在那里哭。我通常会跟他讲说，因为我那个个案比较像是讨关注的那种哭法，我会跟他讲说，你用哭的并不是我会去注意你的方式，等你愿意好好说话，我们再来沟通。所以就是家长的原则就是踩稳，我就真的就让他哭一个早上，就是哭到其他老师还以为我对他做了什么，就是好多老师跑来看，因为是声嘶力竭尖叫的那一种。
哇，
对对对，可是就是几次之后他就会知道就是这样，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好说，我该做什么就是做什么。那其实就是我们在使用 3C 的时候也是，就是我该这个时间我应该完成爸妈或是老师交付给我的什么任务，我就是去完成。那当然可以搭配我们可能工作任务表，就是我今天要完成哪些工作，我可能要念读课文三次，就是跟着像妈妈刚刚说，就是 QR code 课本 QR code， 我可能要跟着念读三次，或者是我要完成什么什么操作任务，那就是我们工作任务表视觉提示都出来了，每完成一个就放到完成的工作栏，那也让小朋友去知道说，我今天就是要做完这些事情，做完这些事情我可能妈妈答应我会有增强，或者是我之后可以就是免除掉什么我不喜欢做的事，可能我不喜欢洗碗，或者是我今天作业是做生字练习可以少写一次，就是妈妈、
不用写平量，
不用写哦，
对对对，
超级正增强，
对对对，就是妈妈就是爸妈就可以自己去调整啦。当然，你说如果说真的小朋友就是只听老师的，我遇到好多爸妈会晚上打视讯给老师，跟老师说：“老师，你帮我看着他。”通常我都不会接啦。
天哪，这不是增加老师的工作量吗？是加班呢、欸。
通常我是都不会接、啊，因为我是觉得有时候爸妈也是必须去处理跟小朋友这个关系、你必须跟小朋友建立好一定的关系、我当然可以帮你、其实我一句话我录个音其实说不定就可以了，可是
对我
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啦、那就是爸妈也必须去调节跟小朋友怎么配合啊，那我们说好约定规定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爸妈要自己去踩稳自己的原则，甚至以身作则。爸爸妈妈今天就追一部剧，不会再多了，就追一部剧。
这对妈妈也是个考验。
我跟你一样哦，
我
也没有比多。
对，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调整我们共同的脚步啦。
对，那其实就像花花老师说的，就是其实站在家长端这一段，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就是学校的老师他有提供一个很不错的那个多媒教材资源嘛，但他回家就是不做啊。对，那我们其实可以利用多媒教材资源，因为现在的多媒体教材资源它都会有一些自动化的功能，就是它会你玩完这一场以后，它就会帮你告诉你这些题这场答对了几题，或者是答错了几题啊，答错了哪一些题目，像我们自由园的所有教材都是有这个功能的，那我们可以利用教材的这个功能去当成一个孩子玩的目标， 对，同时也可以去促进亲子间的互动，嗯，像是刚刚花花老师所说的嘛，嗯，如果回家要玩一个部署对就导弹的游戏，那妈妈在让他玩的时候可以先说，嗯，好，你花花老师有说你要先玩部署对就导弹，你要拿对250颗糖果，你玩完一场就过来，妈妈就拍起来给花花老师看，对，相信这样子的话，嗯，比直接视讯来讲还对老师来讲会比较轻松一点，就像花老师所说的，问题最归咎于还是在家庭环境，不能每一次都是叫老师嘛，嗯，因为这样子叫治标不治本，对，所以在
这样，太依赖了，这样
对，这样会太依赖，而且会过度，会造成孩子就是依赖，以后就是越来越不怕妈妈，对，就是怕老师而已，对，所以的话，这部分的话，如果要利用多媒教材的话，家长在应用的时候，不妨把它当成孩子在使用3C产品前的任务，他要先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嗯，好，你如果今天拿对了250颗糖果，那你30分钟就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可以相反过来，嗯，诶，今天花花老师说你要拿250颗糖果，如果没有的话，明天花花老师就去学校骂你哦之类的方式，
数250颗
对，因为其实对孩
子给老师听，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而言，因为孩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玩嘛，我们就把学习变成玩乐的过程，嗯，对，相比如果现在同时有两个放在前面，一个是叫我写完五课的生字，另外一个是叫我去玩一个自由园的，
那我还是去玩游戏好了，
我还是去玩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其实内容就是跟你写生字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把它变成游戏化，哦，那孩子接受的动机，参与的动机或者是接受的意愿一定会比较高，效益也是差不多的，对，所以的话这边也是呼吁各位家长的话，多媒体教材的话它是一个学习的工具，可以把它后面的答对数答错数当成是一个目标，你目标达成就去奖励孩子，或者是没达成可能会说出一些负增强的部分，对，
嗯嗯嗯，了解，那其实最后啊我就看到就是特教老师跟那个治疗师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合作，就像我们之前跟治疗师那一集聊的是一样，就是终于请到了特教老师，所以我们真的又不是要引战啊，我们是想听听看特教老师跟治疗师之间的爱恨情仇跟纠葛不是啦，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就是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孩子们好嘛，那所以难免一定会有一些意见冲突，或是在一些可能在观察上面的一些不一样。那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特教老师在对于可能治疗师给的一些方针跟策略的时候，你们会在自觉得说我自己观察的好像跟治疗师给出来意见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们会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调试，或者怎么样去把它融合成一个就是教育的方针这样。
就是我曾经遇过一个个案，他也是就是自闭症特质的小朋友，嗯，那就是在我们学校观察，就是他各项表现啊、能力啊、认知能力都是中等甚至中等以上，就是他精细动作什么的也都很 OK，嗯，只是有一些就是固着的特质这样。可是当他去医院评估出来之后，妈妈拿着那个报告来给我，妈妈跟我看到都是傻眼的状态，嗯，因为评估写智能不足，然后动作能力偏下，嗯，对，就是其实我看到的当下妈妈哭得很伤心，妈妈也
一定会啊，
对对对，哦，我其实也很错愕，可是我大概可以猜想得到当天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大概就是小朋友不愿意配合做测验，
对，
真的关系，
对，那当然，可是因为治疗师医院的治疗师啊看到的评估的当下确实就是这个状况，那他们也是就是照实给建议给分数结果，嗯，那我们看到就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们只能在针对自己的目标去做调整，就是针对小朋友在面对不同情境的时候，嗯，不同人应该怎么去做调整跟以适当的态度去面对人家，那如果说，嗯，对，那如果说就是针对医院就是这样给我们这些评估建议，我们还是会看一下就是小朋友日常会用到哪一些是符合的，嗯，那哪一些其实我只要再稍微加深一点替代一点，我还是可以把它融进去他的整学期的 IEP 目标里面，那因为学校一个学期啦也会有治疗师来，虽然来的次数不多，
对对对，大概有个两次
或三次，
我能看到一次就很厉害了
啊，对，好像很多老师都是这样，
我能看到时间不多，因为可能我是资源班啦，那因为就我自己知道，像特教学校或是特教班，他们是会有就是专门的治疗课，就是治疗师每个礼拜都进班的，嗯，那因为我自己可能是小朋友状况真的没那么严重，所以我们能遇到治疗师的时间也不多，那当然就是 这段时间通常都是给我们咨询为主啦，通常不会直接去评估小朋友的状况了，都是我们直接针对小朋友的问题提出来跟治疗师讨论说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就是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保持联系跟沟通啦，就是因为我们必须把小朋友的需求提出来，治疗师在短时间才有办法给我们建议。如果说就是光靠治疗师就是短时间的这样观察，我觉得可能我们看到的面向不一样，所以就当然评估结果就会跟我们想的有落差这样子。
哦，因为老师你刚说的那个我真的有遇到欸，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大的 bug， 就是我的孩子他在每一次要重新评估重新做连评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那一些老师那一些治疗师那些社工医师等等都是他第一次见面的人，那他为什么要配合他？我自己想都觉得我自己是大人，我都不想去配合一个陌生人，为什么我的孩子要他一定会想说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就是在同理的角度上来说，我能理解到是我的孩子不想配合是因为我第一次跟你认识，我跟你还没有建立那个信任的管道，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对，那所以在那个评估报告之下，因为那也是六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报告我们是傻眼，想说分数怎么那么低，然后什么注意力什么什么技巧什么职能啊物理语言啊怎么通通分数都超低，到底是怎样？那时候我小孩真的有差到这个地步吗？那后来就是毕竟我们早疗还是持续有在上，只是很奇怪是评估是由另外的职能老师
另外一个
老师，对，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是我原本孩子上课那个老师去评估，而是另外一组人马来评估。那对孩子来说，他当然会觉得说，我不想要配合他，他因为我又不认识他。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他也会耍脾气，他就干脆直接就整个十分钟，他完全不配合，完全就坐在那边，或直接哭。对，那
脾气。
对，那我就觉得这样评估没有意义啊，而且甚至是你评估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是我孩子真正的状况。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医疗体系上的
就会造成很多家长啊其实看到报告都蛮心痛的啦，我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他们那个无助的感觉，就是其实我都会跟家长说是那就是一个数字啦，因为小朋友的状况其实我们都自己理解，尤其是像部分特质的小朋友他们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当然就会有表现不如预期没办法正常发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能够做的尽量做，不要被那个数字局限住，或者甚至是觉得那个数字在给我们贴标签，因为接受特教资源并不代表我的小孩就是有问题，我只是比人家需要更多帮助而已。那这个帮助其实说真的我们之后能力培养好了我们要撤除也是可以撤除啊，只是我觉得接受特教资源并不是坏事，我们比人家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可以学习的更好更顺利，就是帮助我们学习走得更顺畅而已。
花花老师是在偏乡吗？
他那边资源比较少，不是啊？你刚才说
没有，可能我对啦，
不敢讲，对，不能说那些。
应该说，反正就是在一个比较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城市哦。
可能是我没有申请啊，可是我申请方式不对。
我知道的是状况是因为之前就是有访问过，就是清华大学特教系的系主任嘛，然后就是。他为了想要协助就是偏乡可以也有享有早疗的资源，所以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他跟好像是跟国家有申请一个计划，然后他未来会用一个就是网站，那现在就是他有透过跟一些家长的访谈跟一些专家的访谈大概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去透过每一个不一样的议题然后来去做一个探讨，然后之后他把这些影片置入在他的网站上，然后成为一个平台让未来这些偏乡的家长他们也有一些实体应该说有些数位上面的工具资源可以使用，因为我也蛮荣幸被邀请上去聊了两集，尤其是一集是讲那个手足之间的关系，然后另外一集是声音敏感的这个声音刺激这个部分，我们身为家长怎么去处理，所以其实有一些教授有一些就是老师他们在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就是有一些资源比较没那么丰富的地方，然后没有可能有些资讯落差的一些城镇他们有一些 工具可以去做使用。所以其实我觉得就跟三焦老师你们团队在做的事情是一样、嗯、就是我这个工具做出来它是可以消弭这个城镇上面的数位差距，然后可以让只要你有工具你就可以去使用，然后甚至是你们也非常用心有拍了一些教学影片嘛。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工具，让家长可以透过诶、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至少可以看影片，从影片的指引下面来去学习再告诉孩子们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无论是在偏乡甚至是在离岛在国外的家长们都受用，这是我觉得在自由园身上看到非常的丰富的一个资源，甚至是真的可以真的可以造福所有的家长们可以来去使用的一套工具。对
对，那其实就像地球妈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当初自由园在设计教材，我们是以家长端的角度，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开立这个自由园团队，其实我们是有经过两年的讨论，对、这是其实对，这就是我们有讨论很多，因为我们其实发现现在家长在使用3C产品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都比我会用对、
啊、真的
孩子都比我会用 3C 了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件问题，所以的话我们在设计上就针对这个问题，这一点我们就做了一个改善，就是现在很多坊间上的教材可能要下载特定的 APP 或者是软体、然后还要做第二个步骤，那个打开什么东西之类的，那因为我们为了让家长可以最直观最简单就直接进去、所以我们的教材全部都换成了网页，所以你点连结你有网路，对，但现在应该网络的普及率已经达到全台的90%了，对，所以的话偏向在偏向这边网络是也是够的，所以只要是有网络的情况下，你只要点一步点连结你就会进去看了。然后再来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家长会有一些选择困难，就可能到了超商会啊买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买什么，
对
对, 對，那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的话我们在设计教材网站的时候，就特自由园的网站的时候，我们都有帮家长分门别类，就是这个教材我们分成，我们特教这边分成了国语数学跟特殊需求领域，然后呢在职能治疗早疗这边的话，我们是分成了注意力还有冲动控制，然后记忆力、视知觉还有执行功能，对，所以我们就先帮家长们先做个筛选，让帮你们筛选出你们可能会需要的教材，像可能孩子那个注意力比较涣散，那你就点注意力，这边就会列出注意力的教材，然后呢使用上我们也拍了影片，我们每个教材都提供了我们老师亲自下海拍的影片，对，我们实际上都有玩过对，因为我们知道家长可能一点进去还可能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玩，所以的话我们都会拍实地的影片、一步一步教家长要怎么去操控这个教材，那这部分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问，所以反而可以问孩子那你刚才看的这个你觉得这要怎么玩啊，这样子，然后你逐渐就可以开始去玩这个游戏了，对，所以的话这也是刚才地球妈妈所讲到的，就是到底我们现在要如何利用网络资源去缩短城乡差距的数，不管是城乡差距像数位落差，对，其实现在数位落差除了城乡差距以外，家长跟孩子其实也是有数位落差的，对，尤其是目前那个40到60岁的家长与现在孩子其实是有一段数位落差的，那目前到底要如何透过网络资源去降低数位落差，那因为我们这边自由园的想法的话，就是界面一定要是属于人性化，一定要先以事实，一定要先以家长的角度去设计界面，因为专业人员不管是特教老师、社工、职能治疗师，只要是跟早疗有关的专业人员，相信一定很擅长去使用这一些3C产品，但是对于这些40到60岁的前家长们来讲，这些个3C产品接触的时间真的很短，到底要怎么用，我们要怎么我们要怎么样一次就让他会用，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网络资源所需要做的努力。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自由园做的还蛮好，甚至我也在想说是不是要偷偷的引荐给我们特教老师
欢迎欢迎欢迎，对，我们这边很多老师可以
对啊，因为其实刚刚在花花老师在讲说就是孩子们都只听那个特教老师的话，这我是非常有感，然后也只听治疗师的话我也非常有感奇怪为什么治疗师讲什么你都会听到我讲什么一样的话，你为什么就会拉稀拉稀这样，真的会很生气耶，
毕竟是爸爸妈妈嘛，关系最好，所以他们一定觉得可以踩底线，就像花花妈妈说的嘛，就是底线可不可以踩还有撒娇，对，那爸爸妈妈一定都有时候会很心软，对 所以这边的话还是强调的话，就是我们原则虽然大家都是爱，不管是爸妈还是我们这种早疗专业人员，我们都是保持着一颗希望孩子进步，一定是爱孩子的心，对。但是我们的原则如果放了一次，这样子反而不是帮助他。我们这样想，你只要放一次了以后，你就不是帮助他，你就是害了他。我们有这个想法，去坚持我们的原则。对，我们都是爱孩子的，所以我想让他进步，我们就好好的坚持原则。虽然这个过程有一点痛，但是我们忍着，成果就很多了。对。
对，因为其实你说坚持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华人家长都讲说，人家不是很常书上会写说什么法国优雅育儿，
那个名词
优雅育儿，
好像名词不太是。
对，那么每次你知道家长看到都会很愤慨，就讲说假赛闹柯林，我就不像你生两个儿子，你还可以很优雅育儿，怎么可能？对，那尤其是在如果说你家中真的孩子比较特殊，有一些是有自闭特质的，然后或者是有情绪障碍的，或者是他本身真的就是有过动特质，他就是很喜欢去挑战比大人的底线，你要怎么优雅的起来？不要说特殊生了，一般生
一般都优雅
了，给小了，对。不好意思，我都讲粗话，
没关系，
真的是这样。那就是我们会在想说，究竟这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它到底要去用什么样尺度去拿捏？因为你说用很严厉的方式去坚持它，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他反而会更反弹。可是有没有一个方法，可能说可以让我们比较温柔、温和，可是又很坚定的方法？
通常原则，我们一开始就是，如果能力好的小朋友，我们一开始就会共同先讨论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做的跟不能做的。那我甚至会请他们签名。就是签约，
签约很重要。
对，然后直接贴在墙壁上，就是他随时都看得到的地方。
嗯
哼，那通常哭啊什么，我就会看小朋友的目的是什么啦。有的小朋友的目的可能是就是像地球妈妈刚刚说，可能是声音敏感，就是我真的不舒服，或者是有的是像我的哥，他就是为了讨关心，那种哭的。那其实我也不会，我不会不理他，我也不会去大声跟他说话，因为有的小朋友是。他就是目的就是要你大声跟他说话，其实所以我就只会很冷静的看着他，跟他讲说，好了吗？好了，我们再说话。就是其实你也不需要什么情绪反应啦。其实有时候，像因为我们在学校，其实我们说上课会比较夸大啊，或者是什么。当你冷静下来，很平淡的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反而会很害怕。
哦，反差很大，
对，反而会知道事情大条了。对你越大声说话，他反而觉得蛮好笑的。像我的哥啊，有时候看我生气，他也会笑，会笑得很猖狂。
我儿子也
是，
他看我这边已经火大了，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笑。
结果他目标是要
好笑，我更生气了。
他目标惹怒妈妈这样。
对，然后觉得他就哎，妈妈生气了，很好玩了。妈妈讲话越来越大声，好好笑。
对，而且我下课还会看到他们小朋友之间在学我，就是学老师生气的那个样子。
哦、
所以后来我就刚，对，我就采取一个很冷静的跟他说，够了吗？够了，
好了吗？
对，可以停了吗？那可是如果他还决定要继续哭，我就会默默转头做我自己的事，我也不会，我不会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我会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让他知道你哭，我的时间还是会继续，我该完成的事情还是会继续。那等你哭完了，你不想，因为像我的小朋友，通常哭是为了不想写字。
Oh,
不想练习
也是，
对，那你哭完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哦。
啊、
oh. ，不会结束哦。所有事情都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因为你做了这些举动，我们就可以取消。当然，如果今天身体不舒服什么的，是另外，我们之后再补。可是，如果是单纯的就是逃避工作的话，那我可以试着帮助你，我可以帮助你，可能我们一起做。或者是我们改变方式，可是不会说因为你哭我们就不做了。对，就是很多很多阿公阿嬷啦，就是常常会我也不会跳啊，伊就哭啊，对，
我也没法度啊，
对，我还有遇过就是阿公阿嬷因为没办法教小朋友啊，就带去那个公园找其他的阿公阿嬷教他、
所以阿公阿嬷有个智囊团就对了，就是可能本来两个然后变成八个然后一起
一起
讨论
哇塞，这也刺激阿公阿嬷的一个，
还可以
吃银发族
活络脑袋，
那个乐龄活动，乐龄活动，
蛮好的，蛮好的。
可是隔天来学校做数学作业全错，
阿公阿嬷也不会写，结果是阿公阿嬷帮忙写的，
对，就是乘除三位数的，
帮忙猜。
对，就是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在学校都会耶，怎么回家作业写成就是我看不出来你在写什么，因为是连那个位置都是摆错的。
那可是阿公写的。
对，他
还要模拟他的字用左手写这样。
他哭得很伤心跟我说，可是是阿公教我的。我就说哪一个阿公，他还可以跟我说是什么住在几号的阿公啊。
太厉害了。
他记忆很好啊。
就是常常就家长就会遇到这些状况，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或者是我就是拿捏不定那个主意。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我们可以把我们帮助他的协助分成几个步骤，我们先一点一点的给，从一开始可能是我用口语提示你，或者是再来是我视觉提示，再来可能是我甚至我陪你一起写，那再不然如果好我不想用写的，我们可不可以用认读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提示一层一层分，当然有做好我们就表扬，可是不能因为抢到一次用认读的，我们之后就每一次都要这样，该完成的事情还是，就是他们很会钻那个小漏洞，
很赖皮，
对
啊，
對，都会钻漏洞，
对
对啊，在学校都会写，回家都我不会，妈妈不会，
回家什
麼都不會，然后我就要牵着大手写这样，然后就说你不用再牵着他，他在学校写得很好、欸，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我常常也有看到，就是爸妈帮小朋友写好作业的，看就知道是妈妈的字，啊、后来就是
漂亮
对，没有没有，
太工整，
小朋友的字比较漂亮。
哎哎，好意外哦！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作业都出两份，一份封面上写妈妈的，一份写小朋友的。对对对，就是、
先想到了。
对，
好可爱哦、
阿爸你们就一起写吧。如果妈妈、
这也是个好方法。
对对对，妈妈跟着你一起写，那我们时间是这个时间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也比较不会分心。有时候我在写作业，妈妈在滑手机，当然我也会不开心。对，那干脆我们就一起写吧。
哦。好方法，那老师要改两份比较辛苦。
对，妈妈怎么通常都只是看过。
原来如此，哇！我觉得最后花花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策略方式，因为真的在我们在育儿上面，妈妈尤其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教学背景啊，我们也不是老师，不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透过网络上的资讯，例如说某某治疗师说，某某怎么教养专家说，但其实这一些专家老师他们所说的不见得适合我们孩子使用，而且方法真的太多了，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试，那只能透过说，欸，最认识我们孩子的特教老师，最认识我们孩子的治疗师，透过他们给的一些方针跟策略，然后我们再去用一些方式来去活用它，然后来去带孩子一起去练习，然后甚至是在透过这些老师抓到孩子的一个特质跟性格之后，他也会给一个比较就是专属属于这个孩子适合的一个教育方式，对对对，更具体的一个方式跟策略，我觉得这样其实会是更好更适合的。像刚刚花花老师说，妈妈写功课你也写功课，很公平啊，我们没有谁在偷懒嘛，大家都在写作业嘛，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只是妈妈们你们要想清楚啊，如果你真的让老师做这件事情，就以后你要多一些写一个功课哦，
所以不要帮小孩写作业哦。
对，不要帮
以后就要一起写
咯，真的，
对，那以后就一起写。
没错没错，那在最后呢，其实想要透过这两位老师来去跟大家跟家长分享一下，诶，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家长们去做一个宣导或是做一个就是分享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多媒体，因为现在就是多媒体教育啊 ,3C 产品啊就是越来越普及了。其实这个工具啊我们还是可以去运用，我们可以运用的好它就变成我们的神器，运用的不好当然会怎么伤害我们伤害小孩其实都不知道，都是未知数啦。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不管是日常生活或者是应用在学习，我们都必须更加格外的去注意，去帮小朋友挑选。可能像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说，我们可能挑选 不见得是我们完全由我们主导，我们可以一开始给小朋友两个选择，让小朋友选 A 还是 B， 那之后我们可以慢慢去讨论我们明天要做什么，我们再来要做什么，让小朋友可以拥有自己的主导权，也可以学会做决定负责任。那就是希望就是各位爸爸妈妈就是可以一样就是善用我们自由园的很多好玩的游戏，也可以让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多多运用，多多学习，然后开学加油！快开学了，爸妈再撑一个月啊！
耶、yeah, ，太好了！ Yeah. 我突然想到见到老师，我就好开心，
可以去学校了。
真的，就像我就是送小孩去上早疗一样，看到治疗师就要看到什么光一样。老师，拜托你了！送进去之后，妈妈在外面滑手机半小时，好开心哦！
可以，妈妈可以，爸妈妈可以休息了。
再一个月，加油！
好。那三嘉老师有什么话想要跟家长分享呢？
那我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地球妈妈所说啊，因为每个孩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色跟独特性，所以的话，我们现在的多媒体教材，我觉得爸爸妈妈有个观念，就是这些教材其实是死的，对，但是我们人是个活的，所以其实这些教材爸爸妈妈不用只是单纯的用它，对，可能就是你只是用一个多媒体教材，然后就让孩子玩，有时候我们可以去结合其他的教具，像是之前的话，像是我们这边自由园一个叫记忆翻翻的，它就是一个图卡配对的记忆嘛，对，那如果你只用它，那你就是让孩子用点的，那如果你想让他有点运动的，那为何我们不要把它投影在画面上啊，用球去丢它，然后再请妈妈用手机去点它咧，对，所以的话其实这边就是要呼吁各个家长还有听众，就是在陪伴孩子玩的时候，家长的陪伴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不论是在使用多媒体教材或者是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其他的学习工具，你跟着他，以孩子的观点来讲，只要爸爸妈妈陪着我做，尽管爸爸妈妈做的很烂，对，只要有他们有陪伴着我做，因为他们就会觉得爸爸妈妈一起参与，我相信这样子孩子的动机也会一起提升，而且只有爸爸妈妈先一起参与，一起去玩，也可以去做到一个示范的角色，然后去做到一个亲子活动的部分。所以的话，多媒体教材，所以我这边希望的是各位家长不用担心3C产品是毒药，它现在是良药了，因为这个时代应该。你3C产品已经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了，所以的话，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去使用的，那我们的自由园就提供了非常多的策略。那除了自由园以外，网络上现在也非常多的资源。其实，在网络上，你们只要打教学软体或者是教材，相信就有非常多。除了自由园以外，还有更多的资源都可以让爸爸妈妈利用。那我们一起让3C产品变成寓教于乐的好教具。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在这两次在跟三嘉老师的团队来去节目上面的访谈的时候，我都会一直觉得说，哇，为什么我们以前会把3C 把它视为就是毒药这样的一个很刻板的印象，或者是把它视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呢？但其实透过自由园这样的一个网站的设置，然后甚至是它也蛮大的一个部分是要给这些特殊孩子们有一个可以透过游戏复习治疗学习的一个空间，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家长现在暑假时间甚至是未来开学了假日或者是孩子下课功课写完了，你也许把它变成是一个奖励，诶，你功课今天提早做完了，那我可以让你在自由园上面多玩个10分钟，对，那我想这对孩子来说比起他们在那边滑抖音或者看一些小插书好多了吧
真的真的，对，既然孩子都要玩3C，为什么不要让他玩比较有学习意义的3C，而不是单纯耗时间去接受强烈视听觉的东西。
嗯，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最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要用什么工具，然后让孩子可以透过数位来去练习来去玩，然后来去学习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就是跟三嘉老师、花花老师啊，跟还有上次访谈的小鱼老师一样，我们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资源可以给大家做运用。那我们大家能做的，尤其是家长，我们能做到就是陪伴孩子们、观察孩子们，去了解他们正在使用的这些数位工具上面，他们如何正确的使用它，然后真的在这个教具上面完美的去达到一个练习的作用，甚至是多一些学习的一个功能这样。那最后呢，感谢两位老师上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地球妈妈还有地球妈妈的听众
谢谢，那我们下周外星孩子地球日记再见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